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美国贸易逆差小幅缩小，进出口双双下滑。由于美中贸易争端的持续，中国失去了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由于进口额幅度大于出口额，美国六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下降0.3，收窄至552亿美元，降幅小于分析师预测的546亿美元。备受关注的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在六月份下降0.8%，下降到30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从中国进口下降0.7%，出口没有变化。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加剧了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在此之前几轮关税战形成对比的是，新一轮关税将包括一系列消费品，从电子产品、手机到服装等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邓锦明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中国采取对应的反制措施，将进一步影响美国出口商。星期五，美国正式退出了与俄罗斯维持了几十年之久的中程导弹条约。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从即日起，美国将不受约束地研发中程导弹，并将新型中程导弹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一份声明说，俄罗斯至少从2000年代开始研发、制造、测试和部署违反中导条约的导弹。美国从2013年开始表达关注，但一直被俄罗斯置之不理。声明说，美国不能留守这项被俄罗斯故意违反的这项条约。蓬佩奥最后说，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一个有效的武器控制体系，将谋求一个不再是双边条约的武器控制新纪元。他说，接下来美国将敦促俄罗斯和中国与美国一道把握时机，为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中国一直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提出批评，称条约对维护世界和平很重要，但中国拒绝也加入这项条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朝鲜最近3次试射导弹并未违反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协议。不过，他也承认，金正恩测试弹道导弹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朝鲜在8月1号星期四进行了最近2周内第3次导弹试射，并且朝鲜官方媒体也发出金正恩亲自视察导弹发射的照片，并且说测试了新型的弹道导弹系统。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离开白宫前往辛辛那提进行竞选造势之前，被记者问到朝鲜导弹问题。特朗普总统说，那是短程导弹，我们并没有针对那达成协议，我觉得没问题。他并且说，试射短程导弹是非常标准的做法。在美国遇害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家人被告知，她的遗体可能被丢弃在伊利诺伊中部的一个垃圾场填埋场。张莹莹家人的律师史蒂文·贝克特说，这些信息是辩护律师根据豁免协议提供给检方的。信息表明，遗体可以在威尔米伦县的垃圾填埋场找到。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娜·弗里兰星期五在曼谷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双方讨论了中加紧张关系。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由于加拿大去年12月根据美国的逮捕令逮捕华为首席官而发生的。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的是 Susan 和 Harry 到中国城为当天的晚餐聚会采购食品。今天的课文呢，是几个参加晚餐会的人在准备晚餐时的对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晚餐聚会的地方。 Susan 的朋友 Lily Chong 是个美籍华人，他正在做菜。 Ed 是演员，他是 Lily 的朋友。 Ed 呢，帮着打下手切菜什么的。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人现在的饮食习惯要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op, C-H-O-P. Chop 是个动词，意思是砍或切，也就是切菜的切。
Handle, H-A-N-D-L-E. Handle 在这个课文里呢是个动词，意思是处理、操作。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Kettle, K-E-T-T-L-E. Kettle 是名词，意思是壶、水壶。
Set out. Set 是 S-E-T. Out 是 O-U-T. 两个词合在一起， Set out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摆设、陈列。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Lily 要开始做茄子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的对话。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好的 ，Ed， 我现在要把茄子放进去了。
Where is the eggplant?
茄子在哪儿呢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哎 ，Susan， 你和 Harry 忘买茄子了吗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当然没有忘 ，Lily。我知道，就装在某个袋子里。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找到了，茄子在这儿。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好，我现在得开始做茄子了。Ed, 你能多快地把这些茄子切成大约2英寸长的细条呢？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量快切吧。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让我和 Harry 来帮你。这里还有2把刀，我们一起来切。
大厨 Lily 说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我现在可以把茄子放进去了。To be rea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为做某事做好了准备。比方说 I'm ready to eat 我要吃了。I'm ready to leave 我要走了。
Lily 找不到茄子的时候她问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你和 Harry 是不是忘记买茄子了 Forget the eggplant字面的意思是忘记茄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它的真正意思就是忘了买茄子，而不能直接翻译为忘记茄子。Lily 呢，她也可以问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o buy the eggplant?
Ed 找到茄子之后就说 ：“Here we are, here we are。”在这里呢是在这儿，和 It's here 一样。另外呢，还可以说。I found it. 我找到了。
找到茄子以后啊，炉子上的炒菜锅可能都已经烧热了。所以 Lily 让 Ed 切茄子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 Could you chop the eggplant? 你能不能把这些茄子切了？而是说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你能多快的速度来切？
而且 Lily 要 Ed 切茄子的要求说的是相当清楚。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大约2英寸长，也就是大约5公分长的细条。
哇，说到这个切菜啊，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好的呢。切得又快又好啊，那就更难了，弄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的手给切破了。所以 Ed 才会回答说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力而为。这也可以说 I'll try my best， 意思是完全一样，都是表示会尽力。然而啊，并不是100%的有信心。
Susan 和 Harry 也都挥刀上阵，帮着 Ed 一起切茄子。他们俩一边切茄子，一边和 Ed 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Ed, 看你的刀工啊，就像一名专业厨师。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我是专业演员。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我好像听人说你在一家餐馆做事。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我是在餐馆工作。我在演戏工作的间隙时间里在餐馆当服务员。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好多演员都做这样的工作是吗？哦，我是说都在餐馆当服务员。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是的，我工作的那家餐馆大概有一半人不是演员就是歌手。
Harry 和 Ed 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是朋友的朋友，所以呢，也都以 first name 相互称呼。Harry 首先称赞Ed 的切菜技术。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这句话呢有3个动词 thought, said 和 worked 都是过去时。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也就是在现在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said 和 worked 都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但是 Ed 的回答呢却是现在时 I do，
那就表示 Ed 现在仍然是在餐馆工作。如果要表示 Harry 听到的信息是对的，但是现在 Ed 已经换了工作，那就可以说 I did but I changed my job， 我曾经在餐馆工作，但是啊，我已经换了工作了。
在餐馆工作呀，可以说 work in a restaurant， 也可以像 Susan 那样具体的说 wait on tables。 按照中文的习惯呢，在餐馆工作呢也可以说是端盘子。 wait 是等待， wait for somebody 是等待某人，但是 wait 后面用了介词 on 之后就不是等待的意思了，也不是在桌子上等待，而是服务服侍的意思。听着 Susan、Harry 和 Ed 聊得那么热闹， Lily 也参加进来，回忆起她有一次在餐馆看到的热闹场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It was wild.
哎，那天我和 Ed 一起出去吃饭，餐馆里所有的男女服务员都在为顾客服务之余，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热闹得像开了锅似的。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我想他们必须是演员才在那家餐厅当服务员。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就是，我敢肯定，他们都想不要在餐馆的工作，而为一部好话剧或好电影演戏。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那就是演员的生活，充满变化。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真是这样，但是每个工作都会有变化。我是说，就看看食品餐馆业吧。要说变化，美国的饮食和10年前可是大不相同了。
Out to eat 是到外面，也就是到餐馆去吃饭的意思，还可以更简单的说 eat out。 我也喜欢啊，到各种风味的餐馆去吃饭，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为顾客提供免费歌舞表演的事儿。这唱歌跳舞还不影响服务吗？
哎， Lily 不是说了吗，歌舞表演的时间是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也就是说在为顾客把饭菜送上餐桌之前和之后的空余时间里，所以呢应该不会影响服务。不过餐厅服务本身就需要特殊的训练，再加上唱歌跳舞的要求，哪有这么多人能做这事儿啊。
其实啊，要说容易也是容易的，就像 Harry 说的，要求申请这个 waiting job， 也就是餐厅服务员工作的人都必须是演员那就行了。
虽说 Ed 在不演戏的时候在餐馆做事，但是他肯定一心希望能离开餐馆专门演戏。
哎，你怎么知道啊？
Ed 不是说了吗？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film. 我敢肯定他们都想摆脱餐馆的工作，为一部好话剧或者好电影演戏。他自己要是没有这种想法，他能做出这种推断吗？
嗯，不过啊，我觉得 Ed 现在好像还挺喜欢这个工作。 Lily 说演员工作的变化不断， Ed 却说所有的工作啊都有变化，就连人们的饮食习惯都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他们的话题现在已经转到饮食健康上了。Harry 提到当年他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事儿。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我想人们现在吃更多的健康食品。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健康多了。Lily, 给你茄子，全切好了。 你们想想，你们当中有谁还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啊？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我知道我和以前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自己开公司，没有钱。有一次我工作到很晚，一口气吃了一大盒巧克力甜甜圈。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巧克力甜甜圈？
哦，那太可怕了。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第二天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那么吃了。
说到健康食品，人们的健康意识啊，的确比以前高了。美国政府对食品包装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随便拿起一包食品，上面都会详细的列出有多少脂肪，其中有多少是饱和脂肪，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盐等等。
的确啊，同十年以前相比，我想呢，美国大多数人的饮食方式都有改变。 One does something the same way one did some time ago. 一个人做某事的方式同若干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句型。玉文，你再举个例子好吗？
好啊。 We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还是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
那要是用否定形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呢？
那就说 We no longer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了。
Harry 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一下子就干掉一整盒甜甜圈了。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菜呢还没有做好， Lily 请大家先喝茶，结果 Harry 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水壶，哎 Ed, 我忘记摆茶杯了，你来摆好吗？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two cups for Harry.
没问题，苏珍一杯，莉莉一杯 ，Harry 两杯。
Two cups for Harry.
我需要两只杯子。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绿茶有药的功能，中国人认为绿茶能让人身体健康。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那又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你不是那个吃了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吗？
水开了， Lily 才想起来还没有把茶杯拿出来。 Set out 这个动词短语啊，有很多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摆放。我们以前讲过，动词短语最好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组成它的单词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意思了。比如说 set out， 如果分开来看， set 和 out 怎么样也看不出有摆放的意思。
所以啊，才要一起记。Ed 欣然接受了 Lily 要他摆茶杯的要求，说 Sure thing， 这个呢和说 sure 一样，都是没问题的意思。 Ed 一边摆茶杯，一边还头头是道的讲绿茶的功能。 It makes you healthy， 它能使你身体健康。 Make 加人或者人称代词，然后再加上形容词，就是使某人怎么样。 It makes me happy，这让我愉快。 That makes him sad， 那使他伤心。
Ed 在给了 Harry 两个茶杯后说 Aren't you the guy， 看起来是疑问句，但实际上是强调，并不期望对方来回答，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你不就是那个人吗？
哪个人啊？
那个曾经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吗？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two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笑><笑>听众朋友, 听完了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之后, 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 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Where
are Susan and Harry? They are at Susan's apartment in New York. What is Ed's profession? He is an actor and also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How have people's diet changed? They ate more healthy food. What did Harry do with a box of donuts 10 years ago? He ate the whole box. What food are they cooking? They are cooking eggplan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六月份美国贸易逆差小幅缩小，进出口双双下滑。由于美中贸易争端的持续，中国失去了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由于进口额幅度大于出口额，美国六月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0.3， 收窄至552亿美元，降幅小于分析师预计的546亿美元。备受关注的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在六月份下降 0.8% 至30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从中国的进口下降 0.7%， 出口没有变化。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另外的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这加剧了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在此之前，美中几轮关税形成对比的是，新一轮关税将包括一系列消费品，从电子产品、手机到服装等等。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理事邓锦明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中国采取对应的反制措施，将进一步影响美国的出口商。美国星期五正式退出与俄罗斯维持了几十年之久的中程导弹条约。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从即日起，美国将不受条约约束研发中程导弹，并将新型中程导弹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至少从2000年代开始出研发、制造、测试和部署违反中导条约的导弹。美国从2013年开始表达关注，但一直被俄罗斯置之不理。声明说，美国不能留守这项被俄罗斯故意违反的条约。蓬佩奥最后表示，美国将致力于一个有效的武器控制体系，将谋求一个不再是双边条约的武器控制新纪元。他说，接下来美国将敦促俄罗斯和中国与美国一道把握时机，为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中国一直表示反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称条约对维护世界和平很重要，但是拒绝自己也加入这项条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朝鲜最近三次试射短程导弹并未违反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协议，不过他也承认这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朝鲜在8月1号星期四进行了最近两周内第三次导弹试射，并且朝鲜官方媒体也发出金正恩亲自视察导弹发射的照片，并且说测试了新型的导弹系统。在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离开白宫前往辛辛那提市进行造势之前，被记者问到朝鲜导弹问题，特朗普总统说，那是短程导弹，我们并没有针对那达成协议，我觉得没有问题。他说，试射短程导弹是非常标准的做法。在美国遇害的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的家人被告知她的遗体可能被丢弃在伊利诺伊中部的一个垃圾填埋场。张莹莹的家人的律师史蒂文·贝克特说，这些信息是辩护律师根据豁免协议提供给检方的。信息表明遗体可以在威尔米伦县的垃圾填埋场找到。26岁的张莹莹两年前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不幸遇害，虽然已经破案，但是她的遗体一直没有找到。杀人犯克里斯·滕森上个月在联邦法院被定罪，并被判处终生监禁。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星期五在曼谷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双方讨论了中加紧张关系。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局势是由于加拿大去年12月根据美国的逮捕令逮捕了华为首席执行官孟晚舟，随后中国也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弗里兰在曼谷参加东亚峰会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能够直接面对面地讨论这些问题，这绝对是积极的一步。他说，两位外长将继续讨论，但是他没有透露会谈的细节。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颇受特朗普政府倚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说，特朗普不把中国视为敌人，但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美国政经学三界呢，有关中国是不是敌人的争论继续升温。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为什么华盛顿对华新共识令人害怕的最新报道。在此之前呢，美国百余人签署一封公开信，对另外一封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挑起这场中国事务争论的是特朗普总统，他6月底在大阪会晤了习近平之后表示，美中可以是战略伙伴，互相帮助。那么美中关系该如何定位？中国到底是敌是友？中国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朝野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中国是敌人还是伙伴？这个问题呢，我们得从这场争论的缘起来开始谈。今年6月30号，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会晤了这个习近平之后呢，他出人意外地说中国可以是战略伙伴，美中可以互相帮助。那么这种说法与去年以来中国是对手啊，是敌手啊，甚至是最大的安全威胁等定位呢，看来是相去甚远。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说法？这是他一贯的信口开河呢，还是他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我想恐怕两者兼而有之，这中间也可能还有唱白脸唱黑脸的这个考虑。那好听的话呢，特朗普总统自己说；不好听的话呢，让别人让副总统去说。我想特朗普大概是认为，要和中国达成好的贸易协议，就必须要搞定习近平；要搞定习近平，那就不能和习近平撕破脸。就像在朝鲜弃核的问题上，不能和就必须搞定金正恩。所以他对两个独裁者都是好言相哄，都说我们是好朋友，遇到麻烦了顶多说一句，哎呀，你这么做就不够朋友了，总是表示特别这个友好这个意思。那么现在他又这么说，出人意外又说出中国可能是战略伙伴了，我想他这话恐怕更多的表明他希望他比较着急，比较急于想和中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贸易协议，表示这么一个考虑。
嗯，那么很多人都说呢，特朗普这个人呢，他喜欢率性而为，有时候他发表一些比较随意性的言论，我们不要太认真对待。但是正像胡先生刚才说的，仔细你要想来呢，他对中国这个定位的这个谨慎小心还是有迹可循的。毕竟我们看到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副总统彭斯以及国务卿蓬佩奥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外界翘首以待的这个彭斯纪念6/430周年的讲话也一拖再拖，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立场有没有区别？
我觉得有一定的区别，或者说是就是胡平先生讲的扮演不同的角色，
嗯，
就是有红脸有白脸。那么特朗普他作为这个美国的最高的领导人，他应该是在这个各种声音之间，或者说这个跟中国是朋友的意见和中国是敌人的意见之间，他保持一个比较超然的态度。他作为两派意见的这种仲裁者或者是平衡者，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考虑的是这个，这样呢也有利于就是 刚才讲到的，就是他跟中共领导人在这个中美贸易问题上的谈判能够取得实际的效果。因为一味的比如施压呀，或者是强硬啊，或者是声称对方是敌人呢，这种说法呢有可能就是激怒对手，激怒对手呢，对手也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后果呢，就是说这个贸易谈判谈不成，那么当然实际上我们看最近几天，这个特朗普总统也做出了一个谈不成的准备，他就是说等我这个再连任当总统了，这个中国肯定会来跟我谈，肯定能达成协议，他现在实际上也是在玩对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呢？他可能利用了以往他在做商人的时候的一些谈判的技巧和手段，来这个对付这个中共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人，这个既跟你谈也跟你打。台面上一套，这个台底下也有手脚。这样呢，就是说，我跟你很友好，但是我让你很难受。这个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像一种谈判技巧。谢谢。
那么谈判技巧或者两手政策，这在特朗普呢，可能是这个就这样说说而已。可是呢，在美国上下呢，就引起了这个。相当大的混乱，思想方面的混乱。我们看到，就在特朗普提出中国可以是战略伙伴的定位这个几天之后呢，第一封致总统和国会的这公开信就出现了。这公开信的题目就是“中国不是敌人”。这封信呢，由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5名美国亚洲事务专家签署，指出华盛顿并没有必须与中国为敌的压倒性的这样一个共识。而两国关系的恶化也不符合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紧接着我们看到呢，就是130名各界人士签署的第二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要继续执行现有的与北京对抗的政策。这就掀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场论战？您赞同哪一方的观点呢？
我赞同后一种主张。当然所谓中国是不是敌人，这里中国其实是指的中共政权。当然后一部封信呢，它也有个问不足，就是它缺少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因为一个概念的意义，你不管说围堵也好啊，你是交往也好啊，是敌人也好，不是敌人也好啊，它的含义，它必须要变成一系列操作，变成一套政策。有的政策呢还得可以亮度，否则呢你就很难就是把握它的具体内涵。因为现在问题就是，当然一个基本态度是很重要的。从这两封信我们看出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那么我们认为后一种态度我更可取。只是呢，包括前一种人，他们也并不敢说过去他们曾经一度是美国政界的这个主流派。他们提出的政策曾经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现在也不敢说过去的政策就全对，也承认过去有很多问题，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我觉得就需要更多的进入政策层面的讨论，进入操作这个层面的讨论，这样子呢来这个进一步的凝聚共识，因为只有落实到政策上，你才知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除了你要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中国，这个方面，并不应该到此为止，还要进一步的深化。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想与此同时，你进入政策方面的这个讨论，恐怕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国呢，我们看到有评论认为说，第一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都是美国的名人，比较著名的亚洲事务专家。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个专业性的全面的看法，而第二封公开信，他们认为含金量似乎就不如第一封信，并且呢有些论点荒唐的令人喷饭。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目前 美国进行的这场对华政策的这个论战，您觉得哪一方更有道理，更能代表美国的利益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或者作为外国人啊，对这个贵国的这个政策论战，实际上还是应该有一种旁观的或者超然的态度。
嗯，
我既不想帮这个中共，我也这个没有义务来帮美国，因为我也不是美国公民。
嗯，
但是呢，我们作为这个时评人呢，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的观察，就是说，这两派，或者第一封和第二封公开信代表的这两派人，第一派确实是这个，就是第一封信确实都是专业人士，这个在这个学术界和政界、经济界都有名的这些对中国通或者亚洲事务专家，所以呢，当然你说这个他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专业性也可以，但是他们以往这几十年所制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
嗯，
啊，甚至是错误的。那么问题就在于第一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来承认自己以往的失误，还是要用一种修正的立场来为自己以往的错误做辩护。我觉得这个中间还代表了相当的利益，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美国也有不少是中共代表中共利益或者是跟中共有利益纠葛的一部分人士，他们至今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利益。所以我的感觉倒是有时候这个不专业的人，或者说原来是非主流现在开始变成这个主流意见的人他们用他们的不专业的观点可能倒能看出一些东西来，能看出传统中出现的错误所以我觉得那第二封信它有没有含金量这个事儿，这不是我们说了算，是现实说了算。那现实来讲，我觉得第一封信代表的是美国的一些个过去和现在的这个眼前利益，另一派可能代表美国的长远的利益。
嗯，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实际上理想理念都是美好的，中美不是敌人这个理念是很美好，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你不拿这个中国当敌人，是不是中国就不拿你当敌人了？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看看时间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可能要请两位专家做一个点评。首先是川畅，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到底是美国的敌人还是伙伴，这种问题根本不必有任何考虑。中共从1949年建国那一刻开始，中国就始终是美国的敌人。鹰击长空，他说鹰击长空，他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数十年前就提出，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那么中国就会变成美国的敌人。当前美国正不断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中国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崛起中的大国，美国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做法不但不能说服中国为了共同利益改变我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做法，反而呢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我们看到素有刚才我们讲两派两封公开信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素有对华鹰派之称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大家都知道他叫白邦瑞，他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上个星期五就表示说，特朗普不将中国视为敌人，但将力求阻止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白邦瑞的观点呢少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色彩，而多了一分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味道，他把美中分歧 归结到大国争霸。您怎么看他的观点？
白邦瑞这种看法我不同意。中美之争不仅仅是所谓新兴强国和守成强国之争，而且更是制度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和价值观之争。你看当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超强，并且主导了国际秩序，为什么能进行的那么平稳那么顺利，而不像今天中美关系搞得这么紧张，就在于他美英之间的他们的意识形态制度价值观是一致的啊。另外呢，从美国来说，如果你仅仅美国仅仅着眼于怎么样去围堵，怎么样去阻止中国的崛起，那么恐怕你很难成功，因为毕竟中国是个大国，有人口是中美国的四倍，所以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体量超过美国，这个并不困难。另外，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也很快。再说，即便军事力量在一段时间之内还赶不上美国，但是如果中国还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那么中国在使用武力的这个意志上就可以远远超过美国。也就是说，一个专制国家，他要打仗不需要老百姓同意，另外他不在乎死人，包括不在乎死自己本国的人啊。那么因此就是说呢，哪怕中国的军事实力力量还没有达到美国那个程度，但是他对别国的那个军事威胁力量就可能就超过美国了啊。所以你要只仅仅着眼于围堵和阻止，我觉得这个还不够，还要着眼于致力于改变中国，促进中国变化啊。如果中国不变化，如果中国没有体制上的变化，如果中国依然是一党专制，第一，你让他中国那么大，他要这个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是很难阻止的。另外呢，他如果专制的国家，那才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关键呢，我觉得就是要立足于就致力于中国的改变中国，促进中国的变化。那过去这个鹰派他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崛起的中国是个专制的中国是个威胁，这是对的。但是他们很多人呢就看不到可以改变啊。其实他们也相信了所谓中国特色，不再相信普世价值啊。过去他们早先的误区就认为他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就是没有正确的吸取教训。他过去就是以为啊和中国发展关系，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起来了，中国就走向自由民主。结果看他这个不实，没有行不通啊，他们就以为自由民主这套东西本来就不适合中国，中国就是有中国自己独特的东西。你这么一来就进入另外一个误区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你这个从美国方面来说，还是要坚信普世价值的这种普世性，坚信中国这种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促进中国的这个改变。我想这个才是解决中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么白邦瑞呢，他是特朗普政府非常倚重的一位专家。据知情人士透露，去年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对中国对抗政策就是按照他设计的方案进行的，因此他对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这个解读可以说呢有一定的权威性。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不和中国为敌但在某些方面要与中国对抗和竞争的这个观点？特别是刚才胡平先生提到这个少一点意识形态多一点大国竞争这方面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要我觉得还是要区分中国跟中共，就是他说不与中国为敌啊，这个我也同意，中国老百姓也犯不上跟美国为敌啊，这个对谁都没好处，这个我认同。但是那个中共这就不同了，中共这个制度啊和意识形态啊以及越来越强的实力，是不是会对这个现有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有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我觉得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这个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以往这几十年的对华政策是不是使这种危险更加大了？我觉得这也是需要思考的。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不想与中国对为敌也好，与这个，但是中国是不是也这么想？我记得五年前还是六年前， 中国的国防大学拍了一部内部片叫《较量无声》，啊，这个片子就明显地表达出中国政府或者中国这个体制内的鹰派对于美国和对于西方世界的看法，那完全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所以你说你不与我为敌，我就会与你为善吗？我看这个也是一厢情愿，甚至包括白邦瑞先生本人，他虽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是我看在昨天，这个中国的中央广播电台还国际在线还发了一篇文章，就是白邦瑞们的被害妄想症更严重了，啊，他认为这个白邦瑞关于中国这个会将来会超越美国，然后甚至这个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啊，甚至会取代美国，还会殖民美国，他就谴责，他说，其脑洞之大，论调之荒谬，令人匪夷所思。
嗯，我这插一句，张先生，
啊，
我这插一句，白邦瑞先生呢？他是一位学者，然后呢，他到中国去进行学术交流，签证最近也被中国拒绝。好，
所以由此看来，不是你对中国怎么样，中国就会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回报你，并不是这样，啊，这个中间还是这个利益或者大国利益的冲突，就是摆在那儿的。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华盛顿邮报》最近啊。也是星期五也发布了一篇报道，题为为什么华盛顿的对华新共识令人害怕，这个文章进一步让这个争论呢复杂化了。这篇文章呢，它反映了有人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这个红色恐慌以及不连贯倾向感到焦虑。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价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呢？
因为这个文章他首先提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批评美国的对华鹰派高估了中国那个相对美国的这个实力，因此也就高估了中国的所谓威胁。
嗯，
第二点呢，对应他又批评对华鹰派低估了和美国相对抗这么采取的和中国相对抗所采取的这个要付出的代价。那我觉得这两点正好就是互相矛盾的嘛，如果中国的变得进一步的强大，那你再和他对抗，你要付的代价就更高了嘛，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比如打贸易战打得这么辛苦，那如果早一点就采取这么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那时候以前如果十几年前就这么做，那恐怕要那个打起来容易得多，美方要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所以说这个并不能，你不能说一方面认为高估了中国的实力，然后同时又说和中国这个对抗会付很高的代价，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第三点呢，就是他批评对华鹰派说，你们如果真要采取这种把中国当成个对手，战略对手，那么就要回到过去那种像和苏联一样的两极化的这种格局，那样的就美国就需要尽可能多的拉拢盟友，可是特朗普的做法呢和这个刚好相反，那我觉得这个批评呢倒是有相当的道理。
嗯，
特朗普确实有点不分主次轻重，他现在和盟国的关系都很多都搞得很这个搞得很糟糕，这一点我觉得他确实要注意的。
嗯，
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他们这篇文章也批评呢，就是说其实这两派观点他们也有类似之处，因为就是那些反对把中国当敌人的，他们也不得不认为他们过去的政策也不见得都对，也需要改进。而你那现在你这些鹰派呢，那么你也没有特别清楚的说你具体应该怎么改进，就是刚才我说到缺少政策性的这个建议，政策层面的操作层面的这个讨论，那么我想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以后他们美国方面如果能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深入的这个讨论，达成共识，恐怕确实是很重要。
好，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